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前几次的月饼吃完了没有？
就是，
上一次的月饼好像没有人给我们反馈呀。
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上次月饼做的不错，都是人家没听过的事情啊。
对，是不是馅儿太硬了？
可能是食物中毒，
哦，我知道了，
拉
肯
肚
定
子
是
去
上次蒙哥少加了一个馅儿，
了。什么馅儿？
可能是芝麻。
哎，今天我们再把它讲一讲，因为这东西你第一次听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从何想起，到底这东西有道理没道理，对吧？听的是对的，可是为什么从来没人这样讲过呢？你想这个叫啊，这个基督教已经叫了2000年了啊，大家都不这么叫的，怎么到我们那个鸡叫的不一样的声音，所以人家一听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没关系，你听久了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五仁月饼里面通通都是大概别人没用过的芝麻绿豆。所以呢，我们先接着上次的讲一讲啊。上次虽然做了一些基本的介绍，但是还没有提到艾克雷西亚在运作的时候会遇见的一些实际的技术问题。就是说，你这800个人来开会呀、啊，那总得有个议事程序啊。而且要是派到这种比较争议性的问题的时候，你不可能下去达成协议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自卫队有80个人，马上有人说80个人哪够，另外一个人就说80个人太多，放牛放羊种田的人都不够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个就牵涉到我要将我的教会，我的艾克雷西亚的另外一面，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说了，我们现在老是把这个词分开来解释，因为既然说是艾克雷西亚，就不可能有一个叫做我的。
对，
你看使徒写信的时候，他就绝对不会说哥林多教会，他说哥林多神的教会，因为你要是说哥林多艾克雷西亚，那就成了他们的议会了，他们历史上的一个东西了。但是这个所谓的艾克雷西亚就是没有一个做头的，没有一个做主的。希腊那时候有3种的政治系统，第一种呢就是有一个人做头的，那个叫做君王制。君王制在哪里呢？在马其顿，就什么亚历山大和他爹啊、菲利比啊，他们都是从那里起家的。那君王制呢，就像一个小皇帝一样嘛，没有老百姓的意见。不过呢，据他们这些考古的人呢去考察，那些地方本来也是城邦政治的，但是后来呢就被亚历山大和他爹呢就成了大树了啊，就把大家都囊括在里面。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我们大家都很知道的，就是斯巴达的城邦，2个王啊，你也可以说是2个大将军，然后他们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寡头政治。
用军阀吗？
差不多，差不多。像这个苏联倒了以后，在这个普京起来以前呢，那都是什么？寡头政治，有权有势、拳头大的啊，像军阀一样的人，他们这些人可以做很多的决定。当然，在苏联以后呢，起来的很多是财阀，斯巴达就是这样，2个将军、2个王底下还有一些的有权位的人，然后再下去才是公民，再下去是奴隶。第三种的政治系统呢，就是主耶稣讲的，实际上他所指的是雅典的政治系统，城邦政治的典型，也就是说民主政治的典型。那直到今天你去雅典观光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了这个。小园子没去过雅典啊？
没去过，
雅典大家都知道，山上有个什么雅典女神庙嘛，一些大柱子，
隔了不远，在另外一个山头上，应该是，因为我也没去过，有一块很大的平台，是整个石头山拓出来的一个大平台，
平台上大概可以站6000个人，
它边上有一溜的石头墙，石头墙的中间应该是还有一个石头讲台，
被称为民主政治的圣地，有没有听说过这个？
没有，
你
是
要，
个磐石。
对，整个山都是大磐石，这是一块小磐石。
那个石头有个名字，叫做 Gneiss 或者是 Pnyx，应该是 P 不发音，Pnyx。你现在去看的时候，他用栏杆把你围起来，他不让你上去的。但是从前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他们站上去发表意见的讲台。你说为什么80个人不够啊？这个人讲完了，另外一个人上来说，
为什么80个人太多？
最后呢，可能举个手啊，可能喊一喊呐、啊。总之呢，赞成的那一边呢，就成为决议，然后大家就开始抽签了。到底你们最后决定是要100个人呢，还是60个人？
当然我现在只是很简化的把它讲一讲啊啊，就着雅典整个这个所谓民主政治的演变呢，他们这个艾克雷西亚呢是经过好多次的改革的，常常假如说他们有2000个公民呢，他们就可能抽300个公民来组成一个议事会，然后再从这个议事会里边去商量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你要几千个人一起议事是很难的，但大概是怎么回事？
你看看主耶稣他为什么讲我要将我的艾克雷西亚建立在这磐石上，他很有这个可能，根本就是指着我们后来所说的这个雅典的磐石上，他的整个的运作系统是这么回事的。
哎呀，我一直都是他说建立在那磐石上嘛，不就是叫建立在基督上面嘛？
哎，对呀、啊，可是他的对应，这个对应怎么个建立法？那谁站在这个磐石上讲话呢？是主耶稣站在这磐石上讲，
是以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个从天父来的启示作为磐石的，作为讲台的。
嗯，所以说他的艾克雷西亚。
对，跟这个艾克雷西亚的连细节上都非常非常的吻合，直到今天那个磐石还在那，只是大家去观光的时候不太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今天呢尤其把重点摆在后来啊到现在非常风行啊大家都喜欢挂在嘴巴上的民主政治，对吧，连咱们伟大的祖国呢也喜欢啊拿这个东西往自己脸上贴金，称它为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其实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它与教会的关系，因为这个主耶稣说我将我的艾克雷西亚建立在这磐石上的时候，那时候希腊人的脑袋里所联想到的是这个事情。不过有意思的是什么，
那个磐石底下呢它有个地方叫做 Agora， 那个就是他们的市场或者我们说市集。
哦，
中文圣经说那个保罗在雅典等候希腊提摩太他们的时候呢，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着急啊，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那个世上其实应该翻成市集上，那个就是 Agora， 所以有的英语圣经就翻成市场上 marketplace。
那个市集不只是卖菜的地方，货物交换的地方啊，大家在那边聊天啊，这事情听听说说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那你就想了，像雅典这么大的自治城邦，这是最大规模的，那你要开会了，6000个人上去开会，那很多人不愿意上去开会啊。
嗯，
偷懒呢、啊、他就在哪里，他就在躲在市集里面。
哦，
不愿意上去开会
去了
那怎么办呢？这个东西真的很有意思，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派一些奴隶，几个人拿了一长条这个被染红的上面还有染料的这个红布，
嗯，
把那些不愿意上去的人想办法把它围起来，那你要逃呢，他们就拿这个红布来粘你，你一被粘了呢，就表示说你今天没来聚会，对对，没来聚会，对对对对。
哎呀，那不是聚会了发个名牌，而是没聚会的要
没聚会发个名牌，让你很羞辱。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的嘛，什么东西到沃尔玛去买个东西洗洗就掉了，你粘在身上，粘在你屁股上很难受的。
那要粘多久啊？
那就看你回家洗得掉洗不掉啦，你不能每周每次开会呢你都屁股上给染红了你换衣服这要本钱的
所以你去读这些东西，你越读越有意思，越像我们
的。你在哪儿搞了这么多奇怪的资料，我们怎么都找不到啊？
不是，其实这些资料都在哪儿，大家不找，大家光到神学院，光到参考书教材里面，这些参考的教材它只从我们教会传统的立场来讲，
而且很多参考的教材又是前面他们的老师傅啊、老专家老学者传下来的，那个时候的资讯跟现在是不能比的，好多他们当时不知道的事情现在你上网就知道了。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啊，这些专家啊是年年有新发现，而且这个新发现往往都是很开脑的很真实的。就有人就是说嘛，整个欧洲尤其东欧就像古希腊古罗马的博物馆一样的。
但你如果想说、哎呀主耶稣讲这个话在当时的人听起来是什么味道，一下就明白。
嗯，
就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停止聚会的人是 从这个艾克雷西亚来讲呢，就被大家看不起的，你知道吗？
实际上这个停止聚会其实就是他没有 take 他的责任去要参与在这个讨论，
一点都不错。
哦，是这样。那这现在多少的在教会里的人都是没有参加聚会的呀？组织去了，
绝对不可能有一个名词叫做平信徒跑出来。
嗯，好听。
所以保罗不说你们一个个都要练习做先知讲道吗？你们就按照次序来吗？
他为什么不要上去开他的艾克雷西亚？因为抽签的时候就不会抽到他了嘛。你看教会里有多少人自己有小孩从来不参加主日学的服事，对不对？
在旧约的时候，那个
大卫预备建圣殿的时候，他不只是预备建圣殿的材料啊，他人员都给你安排好了，利未人也好，亚撒的弟兄歌唱的守门的都有班次啊，大概是24个班次吧，无论大小按着班次是轮流服侍的。这个规矩一直到你看回归以后，是许约翰的老爹不是就是按着班次进去吗？大家
啊，这个事儿得让汪海星听。
真的怎么
因为他这不就是这个嘴上没说是平行图，这个表现上不是跟平行图差不多吗？过个安居乐业，过个小日子。
对对，你就说你在这样的城邦里面，你在这样的艾克雷西亚里面，你不可能想说，哎，我就是永远躲在后面，因为哪天抽签就抽到你。
哎，这种的就是说我将来到天国扫个地都行。哎，天国有地给你扫吗？问题是。
说的也是。
可是你知道吗？他们的出处可能是雅各书，说哎，有人病了呢，就要这个什么长老来祷告，对吧？
对。
哎，他们就说，你要不要是谁谁谁去帮你祷告呀？
嗯嗯。
我说哟，他祷告神听一下，我祷告神不听。然后因为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是吧？那我们都是披戴耶稣基督的义，那他怎么就比我更义呢？是不是因为他德高望重呢？他的祷告就更被垂听一些，也就是说他功德更好一些嘛。那我开车去他家花这个油钱，是不是就是赎罪银呢？
你这个丫头真难缠呢。
哎，难缠就对了，不难缠怎么会跟坏人搞在一起？
对对对。
不过我们这个节目有科普的意义啊，所以你得把这个赎罪券、赎罪银给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赎罪券其实就是天主教他们有一种说法叫。人死了不一定还会去天堂，他会进入一个炼狱，因为他在世的时候这个功德修得不够。那后来有一些人呢，他们功德修得不仅非常够，而且他们还有多的，这个多的呢就可以拿出来卖，教会有权利去卖这些人的功德。当然这些人就可能就丰盛了，比如说圣彼得、圣保罗、圣约翰，对吧？我们可以在天主教堂都看到这些甚至是雕像，他们的功德教会就拿来卖了，然后这个卖的这个就叫赎罪券。那这些功德不够的人呢，假如买了呢，就是叫什么功德不够赎罪券来凑，对吧？这样以保证自己不在炼狱里直接上天堂，或者是在炼狱待的时间少一点。那如果自己的功德够呢，哎呀，怎么不给父母买呢？不给爷爷奶奶买呢？难道你就忍心看到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在炼狱里待着吗？而你自己在天堂吗？所以说呢，还要给祖上去买，对吧？一层一层的，所以还有太爷爷太奶奶，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所以赎罪券的意思就是买功德。嗯，
那这个当然我们现在的人一听就知道了是错的啊，但是在当时啊，这个中世纪教廷腐败的时候，老百姓听听是挺有道理的，但有见识的人就是受不了，像马丁路德他就是因为这一类的事情就起来质问教廷嘛。那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去判断它的真假，就是你在艾克雷西亚里面找得到找不到，在当时的艾克雷西亚里面是没有这类的观念的啊。大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平等的，你自己要担自己的担子，自己要付出你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或是得荣耀或是被羞辱，那是你个人的事。
所以你看，你要把这个我的和艾克雷西亚连在一起啊，你慢慢就能够理出一些头绪来，就知道说可以从哪一个观点来看我们今天的。固然说长老有他一定的这个条件资格，对不对？可是这个长老的资格从哪里培养起来的？不是你从这个城邦以外去找一个人来训练你做长老，是不是？
城邦以外这个训练一个，或者说现在教会里面找这个聘一个，对吧？牧师这个做法有点像是我们党从来都是要空降，不要有群众基础的，免得拉帮结派。
但是当时是绝对没有这一套的。 因为你必须是要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知道你这个城，这个城都是你的子弟兵，对不对？你们这群人是一家人呢、啊，根本就是一血缘的，分散出去，那你们就大家一起依靠啊，还不是依靠这个城邦，是依靠我的议会，我的艾克雷西亚，是这样培养起来的一个人。那你就越看这里面是越有道理，那不是从世界护照出来，是从你自己的生活里面，你自己啊顾自己的事情里面出来，顾众人的事，顾羊群的事，顾神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心意，直到你们这一群人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模式，对不对？这里面他把这个我的两个字放在埃克雷西亚以前，那我们再去看看这个古希腊这个城邦的这个，他还不是说城邦啊，我们已经一再声明，他是说城邦这群人从家里面招出来，招到这个平台上，招到这个磐石上，你们大家一块商量，商量的时候不要忘记谁站在磐石上告诉你们该怎么做啊，要么是主耶稣，要么是使徒保罗，是不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呢，这不是犹太人里面出来的。
主竟然用了一个外邦人的鬼，
因为我们是外邦人，他把他的心意和这个东西合在一起啊，实在是太有意思。
这个非常值得考究。那这里我正好插一个 AI 老师 GPT， 我们可以用 Chat GPT 5。
他说什
么？好，我这儿补充一点 AI 老师说的知识点。这个教会跟会堂有什么区别？好，我们不用教会这个词了，用 Ecclesia 跟 Synagogue 有什么区别？好，这个蒙哥一听就知道哈。但是我想呢，我们的听众可能时常会，这个教会有时候说的就像是会堂一样，这个感觉，对吧？我们一定要到教会去，这个才能敬拜神，我们到教会去才能议论什么事儿，对吧？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区别哈。它出现的次数呢，在新约里边 ，Ecclesia 出现的是114次 ，Synagogue 出现的是56次。好，这个并不能说什么。但是这个代表对象呢 ，Ecclesia 是指着信徒组成的这个基督的身体。然后 Synagogue 是什么呢？犹太人的宗教聚会场所。所以 Synagogue 它是一个 building，
是一个地方。
好，
没错。
对，一个地方。然后，但 Ecclesia 指的是基督的身体，对吧？好，那它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了 ，Ecclesia 是它的核心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Synagogue 就是会堂的意思呢，是礼仪与律法学习的地方。然后好，圣经中的例子呢，就是马太福音16章18节。Ecclesia 是主说，我要把我的 Ecclesia 建造在这磐石上。好，那 Synagogue 就有很多了，就是他们在各会堂里传讲，比如说路加福音4章15节。好，他们在各会堂里传讲的是什么呢？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讲出去了以后，接受福音的人，他们组成了什么呢？组成了 Ecclesia。所以呢，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这个知识点呢？是因为刚刚在听蒙哥讲的这个过程中哈，我在想，实际上我们有时候有些混淆，在如今现今的教会里边，常常就把这个 Synagogue 跟这个 Ecclesia 的这个又混合。就是不仅仅是这个混合就是出现在这个就混淆了，怎么样的这个弄错了，哪里错的呢？就是我们作为外邦使徒，这个我们作为外邦基督徒，就是但是外邦的使徒保罗，实际上每一次都是在 Synagogue 里边，甚至跟犹太人都讲的是 Ecclesia 的事情。但我们现在作为外邦的基督徒，居然还用犹太人主都离弃了的那个犹太的会堂来混淆在教会里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区别的点。所以 Synagogue Ecclesia， 这个听众朋友也可以查一查这个区别，就知道我们的这个错谬或者说走失在哪里走失的。
对，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用讲道理，你单到这个历史里面去看看历史的事实，它一下子就能够把你分得很清楚。比如刚才讲 Synagogue 一直是讲到一个建筑物， 要他们在那个里边的活动呢是次要的，而且呢，保罗他们包括主耶稣自己也讲，你们从会堂里面被赶出来的，赶出来又怎么办？那你不能再照会堂的样子建个会堂，对吧？
所以你说把基督徒的教会叫做基督徒会堂啊，我这不是在含沙射影啊，这名字不是特别妥当了 啊值得去重新考虑，好不好？
对，正是。而且会堂是学什么呢？学礼仪与律法。你看圣经说的是什么，主的 Ecclesia 是什么，他是头嘛，他的身体嘛，这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
对，而且主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也跟我们从希腊历史里面看的是一模一样的。
他不是明明的说吗？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偏偏我们最喜欢讲教会治理，对吧？用各种各样的规矩来管束底下的羊群。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多人对到艾克雷西亚来讲，就是做你们艾克雷西亚众民的赎价。那上次已经说了，在希腊人的观点里面，为这个城邦舍命，为我的族人舍命，是最高的荣誉。那整个的艾克雷西亚啊，听到这里，听众朋友应该已经明白了，你也不要去问那个傻问题啊，这教会是不是就是民主政治？这个民主政治这个观念在我们的脑子里和在当时是不一样的。我们不管是学圣经也好，学世界上的学问也好，你不要老是拿那个你懂得的观念去套那个人家试着要告诉你你还不懂得的观念，这样你学了半天等于没学嘛。可是现在这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就是喜欢搞这一套啊！你跟他讲清楚了，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还加上一句，那是不是就是民主政治？不把你气死吗？艾克雷西亚就是每一个人按着班次，按着抽签，大家都要学习做众人的仆人。你那个仆人，你那个长老，你希腊人国民的品质是从这里面培养出来的。这个和中国人的观念刚好是相反的。我们中国人喜欢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为了谁？为了你，你这个人能干，对不对？希腊人是反过来的，我们这个城邦必须要治理好，你把它当成一个国家也可以，当成一个村落也可以，然后才能够齐家，然后才能够修身，明白吧？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我常常劝弟兄姐妹，劝年轻的服侍主的人，田好庄稼就好，庄稼不好是因为田的关系。他们希腊人真的是这么讲的，上次也说了，一个好的城邦啊，是你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个城邦一定是正义的，一定是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啊，这是我们加上去的。但是荣耀尊贵是真的，他们所说的荣耀尊贵不是你个人有多高的修养，而是说众人因为你得到益处。但是这个观念，这个养成，这个人格，我们就这样说好了啊，是在城邦艾克雷西亚的运作里面和大家一起被制造出来，和大家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一同长成基督的身量，一同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不是教会里面有些得胜的个人，更不是你这个人跑到韩国的祷告山里面去修炼啊，成了一个多么亲近主的人，多么爱主的姐妹。
所以你说主耶稣用的这个洋文用的妙不妙？妙
妙，
不但是妙，而且我们今天回去还可以找到他为什么要用。如果你愿意找的话，
这种东西是很根基性的啦。比较起来的话，那个
从世界造出来，那个是一个空的理念，
是的，其实很多东西跟没有根基，站立不住。因为每次都说我们这个是生命的东西，生命的东西，你怎么生命的东西，你怎么说明白？
对呀、啊，他这里边一点都不高深，全民皆兵，全民也都是农夫，我们又是战士，又是农夫，又是放羊的，但通通被招出来干什么？不单是说听主耶稣的，还有就是我们横向的，我们大家一起决定我们这里这个日子要怎么过下去，对不对？有没有什么这个慈惠的事情要做啊？爱心有什么慈悲怜悯啊？圣灵有什么交通啊？这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嘛？这个叫做我的爱克雷西亚啊，就变得很简单，很简单，也轻省。
这样的话就明了很多。
对、
我觉得我今天也清晰一些。
嗯。跟着坏人还是有好处的。
跟着坏人能有什么好处？
要不然你去哪儿听这些怪道理、啊？
是啊，怎么想起来的？亏你想得出来。哎，
不是我想起来，真的不是我想起来。
那谁想起来的？
我已经不记得了，可能是我知道有几个东西是我故意去找的，因为犹太人对马加比王朝还有圣经的注释、神学的资料，对于马加比王朝那些肯定的话。马加比王朝都进了但以理书，这些东西我非常的不满意。
如果真的是这样，为什么主耶稣来的时候从来没提？主耶稣甚至把他们比成贼、强盗，从别处爬进来的，因为他们自立为王、自立为大祭司嘛。你就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糊涂。
那个我是去做了一些功课，然后可能从那边呢接触到这个城邦政治，然后尤其是看到那个介绍雅典那块石头的时候，他讲是一个 rock。这都是看他们 YouTube 上面的教学的，就是比较权威性的教授讲解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哎呦 ，Ecclesia 是绝对不能够有我的这个观念在里面。
嗯，
如果说这我们完全解错了。
哦，这个真好。
而且他们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规矩，就是假如你这个人，比如说你是做市长或者你是一个将军，你立了大功了、你实在是太受百姓拥戴了。啊，或者是说呢，我们现在有战争要出来了，所以我们大家就决定要立一个
dictator，
立一个独裁者。而你这个独裁者呢，实在是太能干了。那他们大家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想不到他们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他们每年或者是每两年啊，在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会大家投票，要把这个独裁者呢赶出去。
这么好。
对。怎么投票？他们那个投票很有意思，他们是把瓦罐子打碎了，每个人在一个碎片上写那个人的名字，
哦，
得票最多的，所以他们找出这个碎片，几天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上面怎么都写着同样一个人的名字，
哦，这个就是考古，
他们知道有这回事，但后来找到证据了，一大堆瓦片写的都是同一个人，他们就要把这个人放逐出去，而且放逐出去的时间可能长达10年。
嗯，
而且你出去呢，就是双手空空打发你出去了，因为你太能干了，我不要你们，我们不要你来做王，我们不要在我们中间有强人出来。
嗯，
10年以后你可以回来重新做老百姓，但是因为你太有恩赐，太有才能，为我们立了太大的战功，我们大家决定把你放逐了。
哇，这个好危险的，
这个好棒啊。
这个也不知道自己处在这个一群人当中的什么水平下边，对吧？万一要是一不小心搞过了，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都后来在这个什么凯撒、身上都看见他的影子。
那从主耶稣所启示的艾克雷西亚呢，你甚至还可以给他扯上一点关系。在教会里面，既然有基督做主，有使徒和先知作为根基，那么实际上讲起来，我们是不需要强人的。也不需要明星牧师，那这些的观念就和现在的潮流啊，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了。好了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时间又到了啊，咱们就下回再继续谈，还有好多有意思的事儿呢。
嗯。